是好辣医师团，欢迎七位。
哇塞，好！
好辣医师团今晚带来什么有趣话题？还有三位来宾一同来共襄盛举。
有两个新医师的，又是陈信凯医师，黄玉燕医师，你好。虽然这个节目新的，但别的节目我常见过他啊。今天谈什么主题呢？就是我们爱比较。其实我之前做那个外国人节目做了一年多哦，我觉得外国人很多习惯是不错的，像我们到人家家里看人家装潢说哇，你是装潢花多少钱？
哎，对，第一句话就问嘛，
对，要不然你女朋友带男朋友回来，哎，你那个男朋友一个月赚多少钱？做什么工作？
什么都要问钱。
或者说你家里买的房子，哎，买多少钱？
对，
是在国外来讲是很不礼貌的，
对，
不要问人家的行情那种。可是那都是比较，可是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对，什么事都要问，当然不仅仅什么都要第一名啦，但名次越前面是越好。我们今天看这里哈，台湾人爱比较，这比较里面今天列出四样，这四样当中观众朋友你看完之后你中了吗？我们现在从第四名的来开，哎，专业能力先来比，专业能力怎么比较啊？医师怎么比较？因为不同科的怎么比呢？我们来先问这个廖医师。
廖院丽，皮肤科医师，长庚大学医学院学士。我最讨厌的就是被比较。
的确哈，医生哈有一点喜欢比较，比如说开刀啊，喜欢比谁开刀数开得多啊，然后谁开刀时间开得短啊，谁门诊看得多啊。可是我到最后哈，觉得比这些都没有很大意义，因为我曾经去中国的医院。去大陆的医院，三甲级医院，然后去那边就是找朋友，因为不少朋友在三甲级医院当主任嘛，就后来去。
三甲级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的最高等级的国家级的医院，最好的。
跟山寨级有没有关系？
没有。阿弟，你三甲级是不是像类似我们像最起码像什么
台大
龙总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一甲呢？
他一甲就已经到区域医院去了吧？
最好的
吧。对，不是，三甲是最好的。
三甲是最好哦，好，了解了解。要不然你讲三甲，观众听吗？
那我要重点不是要介绍他们好或不好，重点是我一去我吓呆了，因为他的那个皮肤科一个早上门诊量是3000个啊，3000个病人，
几个医师？
怎么看得完？
可能有整排下来可能有20来个医师，大大小小的。
20几个皮肤科医师、
对，光皮肤科一间医院3000个人。然后呢，有一次我去开医学会呢，因为我们这里工位进步嘛，已经现在已经没有梅毒这种性病了哈。那你叫我说实在，我皮肤科看梅毒本来是应该是我的专长，问题是我老实说我看不出来，我要抽血。那有一天去医学会的时候就发现说，哎，这个医师在讲梅毒怎么这么多啊，照片各式各样的，然后病例各式各样的，所以到后来你会觉得说，哎，你来老师来比这个数字，比那个数字好像不是最重要的。
你哪有办法跟他比？他人口就差太多
了。对呀、
对，
对不对？
那我自己也碰过，就是说我在看门诊的时候，那在台北长庚开了3个门诊连在一起，比如说这样子，3个人坐在同一个诊间，隔壁的诊间，两位坐在隔壁的诊间，就慢慢的开诊不到一个月之后，慢慢本来站在诊间外面有一些药商的代表，他会来问我们说，今天用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是是，好，
等等的，我说你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门诊都来这个台北门诊站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来看看今天你的数目跟两边加起来差多少，这样。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比，
他会去比较，
这也要比。
有的不是我们自己比，是周围的人会帮你比。
我跟你讲，真的会比。比如说我以前在中部开了一个医美的嘛，医美光收那些废器材的，你懂我意思吗？他们都会比较。
哎，
修修工哇，台中遐济美容院，刚刚去跟上济。
这也可以比较，
针筒啊，胶布啊，对不对？就知道他生意好不好，那国税局一下就知道了。对，他会比啊。
可是哈，其实是这样子，我不是只有看美容，我还看疾病，所以可能疾病美容全部加起来，就会变成量比较大。那有的时候隔壁是新医师啊，对，然后有的是就是诊很少的退休级教授啊。
是。
但是总之就是会被比啊。
对，廖医师讲，这种就是会被比较。那被比较，你当然生意好会有面子。如果三个比你的量最少，立马就有名著了。表示你没有人看呢、
对，
可是你自己心里人家在比啊，你没有在比。可是如果听出来说，哎，这啥医师啊，廖医师凶悍蛮啊， 哦，然后跨两千贵，一旦老爸贵，你会怎么样？
我回去自己努力，自己检讨。
所以他说，不是我在比啊，别人比，自己还是不影响啊。
但是人家跟我们说，我们要进步嘛，对不对？
一样的，就我们做节目说没关系，收视率我们这个一向不是问题。哎，昨天多少？当然要比啊，不比你怎么办？
瓜哥，我终于了解你了。
那是场面话，记者问，没关系，我们都跟自己比赛。跟自己比什么？比烂了，所以要比好的，大家都要往前推进嘛。
对，
所以他的比较，别人会拿来比，肯定会比的。陈医师呢？
陈信凯，美容外科医师，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有比较才会有进步。
因为我是本身是美容外科医师嘛，所以我以前在开刀的时候，我们就会比，那当然是谁先比谁开得好，然后之后就比速度。比如说我们外科医师在台湾，大家都要一起接受训练，然后那个时候学的第一台刀一定就是切盲肠。盲肠其实是一个急诊里面最多的刀，因为我们晚上的时间值班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通常大部分都是肚子痛，你会来急诊，对，我会包皮痛来急诊。那70%的诊断出来，如果要紧急开刀，
那你们会不会因为要割人家盲肠，就硬不是盲肠也说人家盲肠？
这个是
因为盲肠割也没问题
啊，对啊，割了也没差
啊，对啊，所以你们乱割对不对？
没有，因为了比速度去做这种事情。
那我以前就有被顺便割过盲肠，我小时候。
没关系，我们先听他讲嘛，再来申诉他。
我很生气，
先让他多讲多错嘛。
其实没有啊，就是我们诊断之后确定有盲肠炎的时候，我们就紧急去开刀。那到了后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比开得好之后，还会开始比速度。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年代，有一个神人级的学长，大概6分钟就可以把这条刀开完了。
所以你们在医界来讲，开快算是厉害吗？
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这样子，可是现在到了职场上，后来发现真的像廖医师一样，追求完美是我们外科医师真正心里面所想要的。
后面这段是场面话。你以前被割过吗？
对，我就要讲，我刚刚就要讲，我小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好像是怼丢散气啊，小时候散气，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就开刀，开完刀以后，然后他那个医生还沾沾自喜的跟我妈说，我跟你讲，我帮你儿子的这个疝气治好了，顺便帮他把盲肠给割掉了。为什么要顺便割我的盲肠？
因为盲肠没有作用啊。
对，他说因为反正盲肠没有用。
我以前听他们讲，是因为你留着有可能会烂啊。
对，他说留着
割掉就以后不会有这种痛的问题，对不对？阑尾
是这样吗？
是。
后来发现阑尾有作用哦。
有，
是后期才发现。
后期才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退化性。
对。
对，瓜哥真的是太厉害了。
跟免疫无关。
你说你刚刚还没讲完说。你刚刚讲的割盲肠，割的速度快，为什么第一刀要割盲肠？有什么特别传统吗？
其实第一个是那个刀量是最多的，而且它那个刀量是所有刀的基础。
对，所以他们的以前就说觉得第一刀要开的盲肠，可是没有那么多盲肠。
对，我儿子以前就是有一次也是半夜突然肚子痛就去急诊，然后到了急诊室，医生就说要割盲肠。那时候我没有那个概念，医生就说要割盲肠。那我儿子很痛嘛，他一听到要开刀割盲肠，他就吓死，他就哭，他就说我不要，你先让我睡一下。结果他就在医院的急诊室稍微睡了大概1小时，起来之后他就说不痛了。所以应该有很多都被误割当成他们的实验品。
不是，我们这些外科医生。
等一下，这个我已经刚刚讲了，因为阑尾是可割可不割，过去的，现在不可以这样，因为后来医学慢慢进步，阑尾是有它的存在，就跟包皮割不割也有啊，有的要出生就割，有的可以不用割嘛，对，所以他们当时就反正割这个不会出人命。你懂我意思吗？那有的小孩子本来就一到医院，我们常常生病也是这样啊，一到医院怎么突然烧也退了，喉咙也好，
对，
那都很惊嘛。
看到医生什么都好，
对呀，都会害怕。
免疫力自然提升，
对，自然会提升的。那新梅，
陈新梅，加医科医师，中山大学医学系，从小比到大啊，好累哦。
其实我都不知道大家就是会比真的那么认真在比，因为其实我们是在比惨，就是我们在实习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换药，就是那个外科班我们会需要换药。然后呢，比如说大家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今天晚上大家轮流换药，就会说哦，我今天晚上有4床，我要换DM副，就是糖尿病的药，哦，我要换10床。那时候另一个人就可能会觉得，就是怎么输了不能输，就说哎，可是我今天晚上要换15床，4个小时内我就要换15床，是大开刀的，因为其实大开刀一个要换非常久，你要把里面的一些我们那种湿的已经剩溢的那个纱布拿掉再重换。 然后接下来就会就是会很会一直越比越惨，就是比说哦今天晚上都没办法睡，然后呢就说、哦、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睡，然后就要等待去注意那个旁边有没有人，有那种啊、哦、你真的好可怜哦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一有他就觉得 get， 然后呢对，然后呢接下来可能有时候比这种比不完，还要比说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家属有多喜欢你，这个男医生非常喜欢比，就是男医生会说哦那个家属他的女儿在旁边要问他说他几岁啊、哦、
你结婚了，
然后问他说对你现在是到底薪水多少啊，
第第一公被电就对了，
对对，然后可是就会在那种就是故意要穿插在不经意之中，就会类似说
我都忘记这件事，
真的 对他们就会在
真的会讲、啊、
真的就会在不经意之中就会暗示说哦那个你知道那个26173床他有两个女儿，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会知道哦，因为他刚刚在跟我聊，他跟我说他女儿单身，然后好像想问我是不是单身，然后就还会故意要就是看别人有没有那种说哦，就是想要等待别人说哦，真的、哦，他好像想介绍，
就好烦哦。今天还几个人问我说，我有没有女朋友这样？
对，
就这样，就电嘛，就电。
我们在 run 那个儿科的时候，大家也喜欢比那个新生儿要抽脚底血、嗯，然后大家就比说今天到底有几个。哦，
对，
其实轮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旺，我不喜欢比，就像他说，
你现在就在比。你气死我了！你，我以为你要讲什么了。
我要告诉陈医师的就是说真的不行的时候得要找人帮忙，否则你一个晚上都没办法睡觉，所以要得去找同学来帮忙抽那个脚底血。
以心东西爱郎婆，你刚刚讲半天，你刚刚他比很忙哦，我要看几十床，表示我能力是非常好的，
真的
大家都希望我换血，希望我帮他打针，你知道吗？他也是一样啊，对，
真气，惨中获得别人的尊敬，对，觉得有一种
因为已经很惨了，
对，这个会有，就像你们工作量多了，你也会比吗？
对，
那英奇跟可能在他们跟你在化妆室聊天，哦，好惨了，这个礼拜有8个通告啊。
对，小睡觉之类，
昨天那妆都没办法卸。
对，
他们两个刚刚就在比了。
我就说通告一定会比啦。
会啊。
我们今天上3个，我们明天要赶4个会吧。
连就是我们就是看起来，因为通常我们的专业就是要看起来好看，因为通常是女生女艺人嘛，就可能要看起来比较好看或比较瘦。那我们之前就是有录影的时候啊，就是一。谢谢大家之后，另外旁边那个女生就说：“英奇，你最近是不是连续去打就是什么针，或是做什么，或者你瘦了几公斤？为什么就是刚刚你的镜头好像比较多？”我说：“你怎么知道我镜头比较多？”他说：“
因为我在算哦，你自己在算。”
对，我说：“我有旁边有那个 monitor 啊。”他说：“没有，刚好注意一下 monitor。”可是我想说，可能是因为你的脸比较小，但我想说你最近为什么脸变这么小呢？然后就想要问我一些，就是到底是真的变瘦，还是就是有动什么手脚？
可是有得意的感觉，现在
之类的，对呀、啊。然后我就说哦，没有。那比如说，所以我觉得我们女生比较常容易比外表。
有时候镜头多，你怎么会去数镜头？我们都不太会数镜头。
对啊，我不知道啊。
因为有时候导播也会 Q 错，你知道吗？
是这样。
三号，你会谁啊？所以你们多啊，你们多有时候是误拍的，不要以为是。
所以他不要误会 ，OK。
王祥志，
医美医师，台湾大学医学系。我就是爱比较，比多也要比快。
哎，那我就不讲场面话哈，我很爱比，而且我要就是要比多也要比快。哎，比如说我们在医美医师就是比看谁的微整形玻尿酸打得多，谁打得快这样子。嗯，那我们的诊所是反正业绩都要登记嘛，所以一张可能就25个栏位，所以这个礼拜哦我已经进行到第二张了。赶快上班的时候看一下别人进行到第几章这样。哎，
可是你们一直说比快是开玩笑的嘛，是吧？
我是讲真的。
为什么比快？比快不是让观众现在看到你们医疗这么快，对我们来讲，病人会觉得。
在做的好的一样好的前提之下，你快，客人比较不会痛。哦。客人比较不会痛。
所以你要解释，不然人家觉得抢快。抢快，你如果有的东西不能快啊，快会打烂掉、打坏掉。
对，但是就是它这个跟经验很有关系啊。比方说，我如果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说，哎，一个打的比较多的医生，他可能会怎么样拿针？你下次可以注意看看你的医生是怎么样。嗯，他如果把针放在他的拇指的尖尖这样子打的话，他打的量通常不会太多。如果他把它放在这里的话呢，量可能会比较多。
就硬推了？
不是，因为他放在这里哈，力臂比较短，嗯，大拇指比较轻松，嗯，所以他如果打很多的时候呢，这会比较轻松。哦，
在做微整里面，其实大家比较喜欢比的是量，就说你一天打了多少支的量。会，比如说在有时候到中国大陆去演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比一天可能一场活动下来，大概打200到300支的玻尿酸，大家会很喜欢去比。 这个东西的量，但也是因为口碑好，所以量会大。
可是我不觉得，哎，说实在，我觉得去中国大陆，如果你真的是去比量的话，你是去做那个劳工，
对。
所以我觉得是要把打的精打得好，打的口碑好，可是那个量，
对。
这是观念，
对，没错。
不比，那如果要比两三百只，那随便。随便你，只要熬夜不睡觉就两三百只。
对，廖医师都没有在比。
对。
台湾医疗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就是说，完了今天就六点准备休息，就六点弄班表出来，说七点半，好，就是又多收两个。
对。
当你在弄到七点半的时候，又进来两个，九点，好，收，有的会一直收下去。那个对医疗人员也是造成困扰，
对，
你知道吗？医美这种东西，他的客过路客，他你怎么知道他几点？他可能六点半、七点半就走上来了，但是我今天想打，今天打我就不打了。有时候抢那个冲动型的，可是有的医师真的，我不管你要或不要，我就是今天七点下班，有这种品质的，也有这种。
因为有些科别他是可以这样子抢快，或者是抢说我今天可以打得多，或者是我今天可以看的病人多或少，可是有些科别根本不行。
陈柏诚。嘉义科医师，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多做事，别老是爱比较。
像比如说像我们嘉义科的话，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科其实看得很广，很多东西，可是到最后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到最后变成疑难杂症科。
对，
他根本走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绕过其他科别全部都看过了，他已经告诉你我都其他科都跟我讲没问题，但是我就是有问题。这时候呢，你如果真的是说我要来比量一个门诊灯号要几个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把它看好。所以有时候呢，你还是要去限制。所以有些品质好的医师，他并不是说我今天去比那个灯号有几个，而是说我会限我的人数，然后我在我有效的时间内，我会在几个门的人的情况下，我把它看好。
而像我们专科就比较常是有些病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像我之前就有个病人是高血压，结果我一直问，我问了半个小时，快要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对，就后来我就觉得他可能是脑部有问题，后来去扫断层是脑下出血。那当你那时候看到，你就真的会觉得那种是成就感，因为你就觉得你是从一个莫名其妙高血压进来拿药的病人，整转成一个重症，
这个就不是快的问题，
那就算不算比？
我们今天就是要比，不是吗？在干什么？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医师蛮可爱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个细心是对的啊，
对，
对不对？
比细心也是医生里面的成就感。对，
我刚刚也赞美过廖医师啊，他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
不能
说太多的量，品质不好。
对，
黄医师，来。
黄玉燕，减重医师，中山医学大学医学系。人的一生无时无刻都在比。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比数字嘛，然后因为我目前专长就在做减重，所以说常常在减重门诊的过程中，你会去，因为第一个我们都会问病史，比如说
减重怎么比啊？说是我曾经减过13400公斤，那一家减到
公斤数是不是？
公斤数吧。
我们会算就是那个公斤数。哦，
真的
比公斤数。
比如说这个病人之前在某一家诊所，然后三个月瘦5公斤，类似这样。
总公斤数吗？
对，这样举例，假设三个月瘦了5公斤，举例。那今天我在两个月就帮他瘦5公斤的时候，我就赢了这样。就赢了一分这样。
可是其实没有，这没有太大意义啊，你知道？他就比如说我先今天在他这个诊所一个月瘦3公斤，我在别家诊所瘦2.5，他会很有成就嘛？你看，胡瓜在我这边瘦3公斤，在里面瘦2公斤，再过3个月，这个人体重还是回来到90。
这一天不行，我们要维持他不复胖，
不复胖，我觉得不复胖才是问题，最重要，否则你比前面有什么屁用？
对不对？当然，
比不复胖的比例啦。
对，所以减重医师。口下不留情的，不会像一般医师和颜悦色，
对，
会拼命骂，
真的。
你为什么这么不自爱？为什么不啊？又不对，
对。我对病人都就是说上节目可能比较和蔼，可是在病人面前都其实都蛮严肃的。
对，
说你真的有想要减重吗？
对，
说你到底想清楚再找我。
对你不要再来了，好不好？你不要再来，你没有用的。
他真的没有再来了。
后来就是打架，后来受不了这种态度，就不会再来了。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管教了。我觉得
医师也是好意啦，就是你来减，你就是来减重，你又不是在看妇产科要比什么生小孩的，
对，接生的数目
哦。杨维珍，妇产科医师，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人生在世，永远有比不完的事。
妇产科医师在聚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讨论说，哎，你这个月接生几个？你的诊所接生几个？这个大家就知道说你们诊所
生意好不好。那你一定比不上民间传
民间
的那个产婆啊。
对，没有啦，产婆现在少
产婆那个什么三代都他是接的都有，对。
对啊，我们剖腹产的话也会比那个速度。其实剖腹产要比速度，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是安全啊，因为你刀开下去，宝宝要赶快生出来，所以越快其实是对这个产妇跟这个胎儿是越好。最快他现在差不多20分钟，大概可以把一个宝宝生出来。那不然的话，血会一直流啊，所以要赶快把它生出来。而且妈妈也比较不会吐，因为麻醉时间太久的话，醒来会很容易吐。所以快不一定是不好，要又快又优雅。这我们老师都教我们要又快又优雅，那缝的也要很漂亮。
真的会比，真的会比，不过都是良性的竞争的。
对，真的。
哈教员呢？
像我们在球场上面。我们什么都比，我们数据也会比，上场时间也要比，球队的成绩也要比。像之前我们每一场比完赛啊，自己队上的一比完赛，那个球队那个分数据马上就出来，大家就开始看，然后看完以后，私底下就开始讲说，你看那个谁谁谁今天上了25分钟也才得8分，我才上了10分钟得6分，
效率
5个篮板，对不对？放他那么久干嘛？没有用嘛，就会这样比。然后要不然就是，要不然有时候这是自己队里面。那如果出去外面跟别的球队比，像我之前跟那个林群峰，我们一起上一个节目。然后他就会笑我说什么，哎，小哈，你那个都只会一直犯规，上场一直犯规，一直犯规。我说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个三分球最近投很多嘛，对不对？上一场投进10个嘛，一场球投45个，三分球进10个，这个命中率也不是很高嘛，之类，就我们就这样酸来酸去。然后还有一次，他就在节目上面讲说，因为他是台湾银行，那他上一届是打最后一名，他就讲说这一届呢，如果他们打了冠军。董事长会发1000万奖金，然后我在旁边，我这样，他说干嘛？你干嘛？我说没有，我觉得你们董事长有点小气啦。如果说我的话，你们球队打冠军，我发3亿。他说这你什么意思？我说因为反正你们永远拿不到啊，没差啦。所以说就这个反正什么都要比，
球场也是会比。那个比较才会竞争嘛。
对，
我们录影也是会比通告量啊，特别是我们这种就是专业通告艺人，主要是靠通告来赚钱的。所以我们你看，我们每天在滑手机看 Facebook 都在看什么？就看别的大嫂有没有上节目。然后如果我这段时间都没有通告，有的时候自我会安慰说，哦，可能我们这个话题不流行了。可是滑的时候又看到别的大嫂在上通告，就没有啊，他们还在上啊，我立刻打电话给公司，为什么最近通告比较少？然后有的时候来录影就会碰到别的人妻，他说。哎，雨妮，好久没碰到你，你最近在干嘛？你知道被问到的时候就很尴尬，所以我就说哦，没有啊，最近出国度假。
出国去美国哈？
对，出哎没有，出国进修瑜伽。
他们也是有压力啊，也是有压力，又非得比一下而已。来，我们今天看 top 三第三名的是什么呢？比学校，比成绩，比学校，比成绩，这肯定要比的嘛。来，新梅。
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比较吃亏，因为我们中山在我们医学系排名，就是现场有的人大概就是算是比较稳末段班的同学。那我以前就是在实习的时候，我们有去一个医院，他就是有阳明的啦、国防的啦、中国的啦、中山的，他们就流行一句名言：阳明的就是非常的聪明，那呢中国的就是非常的能干，因为他们中国就是要做很多 procedure， 就是做很多什么。导尿管什么一堆，所以他们非常的能干，国防的非常的认真，他们都乖乖的念书。中山的根本就看不到他，
为什么
他就溜走了，就是说我们很混就对了。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我刚好就是在一个，就是刚好我们在 run 那个肠胃科，我们在跑肠胃科。那跑肠胃科的时候，刚好我之前准备了一个 C 肝的治疗的报告。其实 C 肝在我们，除非你肠胃科很次专科，你才会比较知道细节，比如说要用多少个月啦，副作用什么。那因为我刚好之前在查类似的资料。所以那时候就是围了一群嘛，阳明的啦，中国国防还有我嘛。那时候呢，那个医师就问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那时候就立马讲出来，啪啪啪就讲了一大堆背出来，他就说哦，你很厉害，你阳明的哦。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觉得 get 就是有为中山获得一群福利。
那杨伟志有听过这些吗？
有啊，这个其实是很现实啊。其实这个医疗圈还是以 T 大最好嘛，就台大是最好。那像我是北医的，像我们以前实习的时候，学长如果看你问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说啊你是不是哪一间学校？他很厉害，对答如流，那个文献哈引经据典，然后什么 paper 哪一年发的哈，然后报告很好，这个都台大的，就比较学术派的。所以他
家如果看你是比较学术派的，然后你只有你说你是北医的，你就觉得哎，好有面子哦，原来我也是很厉害。
但是我要扳回一城，因为其实我们在过程中，我们都会念很多英文的文献，然后其实很多台大，不管是各个，我们的英文都还不错，但是有些台大的他其实英文的说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其实会在医院里，我们在报一些报告，你就会看到有些些微暗字较劲的意味就会出来。就比如说有些我们在报一篇 paper， 我举例了哈，比如说我们就会说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 present 一个，就是我们会中英混杂，然后它就显示你英文程度是不错，这样就说大家好，我们今天 present 一个文献，这个是来自 English New English of Medicine 的一篇文章，这篇是2015在 General， 这篇在比较什么呢？它其实在比较的是 sleep 跟 obesity 到底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边这一份研究呢，其实我们有一个 cohort study， 这 cohort study 里头，我们其实发现了原来 obesity 跟 sleep 是真的有关系哦。这个时候等你讲完之后，你就要看一下后面，就说台大的了不起吗？哈，你以为你英文有我好吗？可是呢，就会有人真的就
为什么台大英文会有这么？
那我们就行了。
没有，我英文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下来传统的一个结果啦。其实以我们年轻的医师啊，或是学生之间的互相较劲，或许有一个程度啦，但是更多的程度还不如说是那些长辈啊、老师们他们之间对于这种血统纯正的概念的想法。比方说你是台大的学生啊，你是血统不错，你住院医师在台大训练，实习在台大，血统更好。住院医师也在台大，哇，三个棒，
真的就是那种贵宾狗的概念。
对，
贵宾狗的概念，
讨厌，
这种叫
土狗。所以像我这种土狗，就很快就那个医院都待不下去。
那台大毕业之后就进台大医院比较多了，
绝大部分大概有应该有80%以上。
你说绝大部分台大医院难道还有收别家医学院？
当然有，
会
我们医院也会去啊。
但是他在录取的那个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其实真的他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对这件事情，就是说对血统纯正这件事情在意的程度啦。
真的，我之前就是去面试台大，我从来没有去台大过。那次去面试，我成绩其实算还不错，还不错哈。然后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那个考官就看了我的履历，然后呢，我从头讲，他都不在乎我讲什么，他只问一句，他就问了我三次同句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来过台大医院？他问了三次，因为他觉得台大医院是
这么指标性的，
很在意哦。他们问了我好几次，然后我真的就没有，我就知道一定不会上。
我的就更好笑了，因为我在面试之前都没有去过台大。因为我们都长庚系统，就自己在长庚嘛。那去台大面试的时候，那个老师啊，全部看完以后就开始说，哎，你喜欢看赤川次郎的小说、哦？然后开始就聊这个推理小说，聊了20分钟。聊到后来我说赤川次郎的小说，因为那个老师喜欢看，我忍不住就跟他说，那个是全部推理小说里面最难看的。
直接这样跟他讲，那你肯定是没有应征到这个工作。
他也不在乎我啊，
最后有上吗？
不上，他们就
最后有上吗？
没有上，
没有。然后十几二十年后，他们还记得我的推理小说。
廖医师真的很爱争哦。
这个我也深受其害，我觉得他们面试，尤其台大，
你也去过台大面试？
有啊。
你什么学校毕业？
我是中山的。
从来没看过的哈，
对，我也是从来没去过台大，我也是在荣中体系实习，然后但是我没有去过台大，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很想走嘉义科，所以我那时候就 apply 台北所有的嘉义科，我都去应征了。包括台大、国泰、星光、马街，我每家都去
了。所以你们医师还要需要应征？
对，就是你毕业之后，然后台大感觉就非常的差，然后在国泰也是态度很差。我到星光我就真的很不开心，他因为他也是在那边有一踩没一踩。然后我当时跟他讲说，我那时候他就应征我，问完我一些问题之后，然后我就对着他讲了一串很长的话，我说你们这些教授、你们这些老师们，他是主任，我那时候真的很不开心，我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挑那些好学校、成绩好的人，你们根本都不是挑真正适合走嘉义科的医生。
你在面试谁？
我那时候真的就跟他讲这串话之后，然后他也就点点头，我就出去。
从那个时候你大概隔几年才找到工作。比较重点，你到底隔了几年的时候？
没有，后来我下一间，我经过星光之后，我下一间去了马街。结果马街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民风，我觉得马街因为很好，那马街我就被收进去了。
听你们讲是真的，不是演的，都发自内心的愤怒，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我会看得出来是不是真的愤怒，或者这个他是真的。
其实医院他们本身就是要去找出最好的人，可以来到他们科里面去做最好的训练。
最好的阳明那些都是优秀的协同，
就是有一些偏见在那里啦。
对，反正他现在也没差，老娘现在有工作，还四家诊所，你能怎样？我就是不爽，怎样？哎，比人缘好，比另外一半。比人缘好，比另外一半。嗯，新美，
我是其实我们是一直以来大家就会比说，因为女医师比较少，所以常常会有学长或同学会送你东西。变相的，有些人他就会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光环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比如说像我们自己那一届，就是刚好有一两个是那种就是最漂亮的女生，那他们就会那时候我们都住宿舍嘛，然后他们就会在楼下定期在宿舍要关之前，就会有很多的学长啊同学去送宵夜。那这还不够，他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说已经宵夜有几个。于是呢，他比如说他今天第一个人上来他就收了三个宵夜，他就说来，大家因为我一个人吃不下嘛，我肚子比较小，小鸟胃啊，那我就带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会议室来，大家分，大家分，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分所有三盒。再过不久，第二个王牌上来了，他就带了五袋，他绝对不会直接进房间，就一定会到这个会议室来表现说，我这一次有五个人送我宵夜，然后大家都会说不要不要，我都不吃，所以大家一起吃，就是抱这种好事情让大家分享的概念，然后大家知道说，哎，这个人很 popular。
西美，你在当你那一季，你也算是前三名了吗？
没有没有，因为我很早就被双。就是追踪那个时候，哦、对，所以没有、哎、我都是吃领人家的宵夜。
这个就比了，看到没有？没有啊，我很谦虚，不是前三名，因为我比第一名更快被定了。哎呀，
不是，我真的就是吃人家的宵夜的人啊，我就是被 feeding， 就是被喂食了很久，所以我就觉得有点就是感慨，因为我比较高、啊。
你是怀着感恩的心、
啊，怀这种感恩的心，就是一种乞，哎、欸，不是不能说乞丐，就是一种就是别人恩赐我的感觉。
什么戏？
哎，我们也来听听这个我们艺人的、啊，来，阿笑演。
因为像我们篮球员，很多人交的女朋友其实都长得都还不错。那有一次我们在唱歌，那一次我没有带我女朋友去，我就跟别的球队一个队员的这个女朋友，我们在聊天。那她就刚好穿一个比较低胸的，身材很好，稍微有点低胸。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双眼皮刚割，还有点肿。然后那个鼻子也刚做好，还插在那个额头上面这样。然后他对我就有一点半亏他，我说哎，大嫂长得很漂亮，第一次见面嘛，你好漂亮哦，喝一下喝一下这样。然后他就有点你知道，有点喝开了就很嗨这样。哦，没有啦，你女朋友长得也还 OK 啊，我常常在那个电影院楼下看到你们啊。我说哦，我女朋友长得还 OK 哦。我听到这一句，我整个心情就不好了，你知道吗？
对啊，怎么会有人这样讲话呢？
对，我想说你那个眼皮还肿抛成那个样子，你说我女朋友还 OK？ 对，然后他还继续在讲哦，啊有啊，女朋友长得还 OK 啦，那个身材也还 OK 啊，因为之前那个我在你们就那个一个电影院楼下那个服装店啊当店员，你们常去那边看电影，我常看到你们还有来逛过街啊，我就好，就过了两天，刚好我跟我女朋友要去看电影。然后女朋友穿得很轻便啊，牛仔裤、T 恤这样。我说停，去换衣服。换什么衣服？我说去换衣服，去把你就是最好看的衣服给我全部换上。不是，他就真的去换。他还问我说干嘛？我说没有，我们就难得一起去约会嘛，就穿好看一点这样。我就带着他去看。
其实你是要暗中较劲的。
我就去他那个服饰店，带我女朋友去逛。我说你不是很喜欢逛这家吗？你进去。他说没有，我今天不想逛。我说去逛。他说好，逛，他继续逛，然后我就从头到尾这样一直站在那边，然后就跟他那个女朋友这样，先瞄他一下，哎嗨 ，hello 这样，我还故意介绍他跟我女朋友认识，这样出去以后，我才跟我女朋友讲了整个事情的原委，这样，对，所以其实
也是暗中较劲，
对，都在较劲，
都会有，
怎么会
高端？
来，殷勤。
我们通常我们会坐下来聊，我们会比就是男朋友帅不帅，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就是。我们也是要看，就是你的外表很重要。
可是你现在年龄应该不会这样想了。
可是外表很重要啊！
你还这么幼稚啊？
哪有幼稚，这个很重要。
你应该算对你好不好？比帅干嘛？
可是如果他又帅又对你好呢？
不可能嘛！不可能啊！
气死我了！怎么不可能会啊？所以我们女生就会这样想。然后我们有时候是看周刊，就说哎呀，谁被拍到他旁边那个男生哦，很帅哎，我们就觉得天哪，好好哦，然后又高又帅的是，当然就更好啦。那如果就是 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话，我们就说那肯定很有才华吧之类的，我们就会把这样分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之前有一个姐妹，然后她就是就跟我们讲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我们就会通常很想要看啊，就是看不到本人，我们就说哦，那照片拿出来大家就是看一下分享一下嘛。然后结果她都没有，她就说哎呦最近没有合照什么，然后可是看她脸书呢，她常常 po 一些美食。就是一个礼拜有七天，可能有五天，就是都po那种哎呀，意图使人肚子饿的那些很就是一些很漂亮的餐厅的那个文章。然后可是就是这种事情连续po了两个月，可是从来她男朋友都没有入镜。然后我们就想说，男朋友一定长不怎么样。
你看你关心人男朋友长得好不好看？不是，可是重点不是在这样，重点你们女生常常会觉得，我的好姐妹啊，另外一半有人对你好。都是这样关心，怎么会关心他帅不帅？你们真的
通常都是已经比较不熟的吧？不熟的才会偷偷在背后议论。
对呀，你懂我意思吗？
或者是那个长得又特别漂亮，然后但是你不熟，你就很想要知道说他的最近发生什么事，他男朋友有没有比你的男朋友帅啊这一类的。
对，因为真正关心对方，应该是关心对方对你好不好。
对，
可是我们又一直觉得说，就是对我们好是基本盘，
对，
基本盘，
先对你好才会成为男女朋友。
对啊，如果他每天揍你骂你，然后毒骂你，除非他是
我这么久没见到你，我没有看到你成长。
除非他是你的那个减重医师，不然他如果每天骂你，谁要跟他交往啊？除非是这减重医师，OK算了啦。
对，这个还有一点梦是不错的哈。真的，我们看你又要高又要帅又要对你好，然后呢又大方，找不到几乎这么完美。
那么快的男生
啊！那么男生都要去干嘛？那种男生怎么会交个女朋友结婚呢？
哎，雨妮呢？
我们就是妈妈圈嘛，其实妈妈圈其实默默的也会在比身材啊，比年轻啊什么的。那当然我没得比，因为我太早就生小孩，所以我当然是小孩同龄，我就是最年轻的。然后我又练瑜伽，所以身材就还不错，所以就常常会被别的妈妈刁，就是会酸酸的。就譬如说有一次我们群组里面就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哎，我女儿要去演出，所以我需要一条长长的纱裙，请问哪一个妈妈有？然后因为我们常上通告，所以我们各式服装都有，我就说哎，我有纱裙，我拍给你看，我看那么你要哪个颜色。然后他就说哇，还是有年轻的妈妈在群组里比较好，因为我们想要什么都可以选得到，谢谢云妮阿姨什么什么的。然后结果过一下默默的就有另外一个妈妈也 po 了一张纱裙的照片，就说虽然我年纪比云妮大啦，但是这种纱裙我也是有的。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就很酸，人家只是借个的，我也是好意借个东西给人家，
但是你心里很爽，对不对？
其实你讲那个医生会比，医生娘也会比哦，
也会，
因为我们妈妈团里面就是有那个医生娘，然后有时候我们早上送完小孩就会在附近的早餐店一起吃早餐，然后有一个 A 妈妈在这，她是医生娘，然后吃一吃 B 妈妈进来了，说哎，你老公也是医生对不对？两个就在那边聊说哎，太好了，我们老公都是医生，那我们以后常约出去喝下午茶哦。哎，讲一讲，然后 B 妈妈买完早餐就走了，然后那 A 妈妈就跟我讲说，对啊，她老公是医生没错，但是我老公是在大医院啦，是在三总啦，她老公也只是一个社区的医院，怎么比啊？
第一名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哎呀，来来来来来，比行头，比房子，
比的啊，
这最爱比的。
对啊，医生一定会比这个。
耶，这个应该都有吧？廖医师有吗？没有。
不合时宜，如果现在官方问我问题，我都不敢说话。
您挂的都名牌还不比吗？对，哎呦，这个还是佛光山的。你看陈信美台词，今天上节目他也没戴耳环什么，他就已经习惯了，是吧？
因为我没有耳洞啊，然后我其实有时候会戴项链。
因为你自己是医师，所以你不会去比这个吗？
其实我觉得多少会比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那个什么 Facebook 啦，或者是一些那种就是可以弄手机看嘛，那就其实比的方式就会比较特别。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女生比较喜欢包包，就比如说名牌包，然后就会有某一个人会引领风潮拿一个包包，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拍照。就是每一个下午茶从旁边都会。
是医生吗？
会啊会啊，对啊，就比如说这个是，这是包包，然后下午茶就一定要确定那个照片你这个包包在这里，可是又要讲说很优雅的，就是类似这样。
你不玩啦，比死了！你自己本身爱比吗？
我其实我真觉得还好，但是你会不自觉的去跟上别人的潮流，或者是如果你被跟，你就会觉得你有一种时尚女王的感觉。就比如说之前就是有阵子，那有阵在流 行那个什么机车包，就是在很有钱蛮久一阵子嘛，十年前。可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刚好还没有什么 Facebook 什么，那时候还没有流行。然后我就自己觉得，其实应该是自己觉得，如果你是我朋友，你看到这一段，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哦。就是我就自己在去法国刚好买了一个机车包，好，然后就开始背啊，就很自然的背，你知道一定要这样子嘛，然后包包一定要在这个位置，这样就证明你有背。哎，过不久，哎，看到哎怎么其他的人也开始买各种颜色的机车包，然后就开始觉得哦，就是你有带领那个时尚的那种感觉，就觉得有一种。
那你真的不要想太多，是因为侯佩岑。
不要这样，给人点信心嘛。来，王毅，
对，因为其实大家男，我觉得女生有蛮多可以比，就戒指、身上唯一可以比的首饰，大概就是手表。手表，对。所以我觉得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有个同事他就很喜欢买表。然后买表，他们就买那些十几二十万嘛，龙爵士、Rolex 什么 IWC， 反正就很贵的手表这样。
医师也喜欢比车吧？
哦，车也有。那他们手表，他们都会不经意在那边问说什么说，哎，或者手表是时间慢了一点，就会故意在那让人家秀一下这样。
是是是是。
这个最重要就是，像女生要这样子拍那个包包嘛，男生就要拍一张这一手握方向盘，然后这一只表，拍一下以后下面刚好有那个方向盘的 mark 那个。
那你应该拍一个戴一个十几万的眼镜呢，要倒车的感觉哦。表还这样，表也有了，眼镜也有了，车牌的方向盘也有了。
厉害厉害，专业
牌子也拍到了，
专业
哇，集思广益还蛮好的。那你会比吗？王医生会比吗？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就有工作嘛，然后赚了一点钱，自己也觉得哎好像了不起啦，买了一台手牌车嘛，然后就很得意拍那个牌档头啊，因为有那个手牌车看起来就很厉害。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比不完啦，这个真的比不完。我后来有一个朋友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我们当时一起考试，一起进医学院的。后来我看他的 FB 都是那种限量的超跑，那种全世界那种一两台的，他就是他的照片都是这种的啦。我后来就是觉得说这个其实没什么好比的啦，因为你300万比500万，500万比1000万嘛，
这个
永远
那个不是比累都累死的，你光修车你就修死，可是一般人不会这样，有钱就会做惯，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历练，你不会觉得过去是浪费的。那这种经验来谈的话。那我们比很多人都有经验谈，但是因为人不轻狂枉少年，没有经过那个历练，你怎么知道？你讲都不会听啊！你说年轻人不要熬夜，那你以前不是熬夜，对不对？来，陈医师，
那我们团队里面比较特别，是我们大部分大家都成家了，后来发现我们都是比个人，因为就不比车子这些，刚刚有讲过。现在比较有趣的是，我们的家庭里面会比。父母拿出来比的，比如说我们就是开始有家庭之后，就是这个医师开始有点小钱，他是带整个家族出去玩。比如说上次有一次，我的学长他就带着整个家族去了坐游轮，拍得很开心。之后突然发现我另外一个学长，他们全家就去日本了。那最近我就收到我妈的简讯，说儿子最近好像瑞士团有特价，所以我也很想买车子。我觉得现在比其实年轻的一辈，我们来比孝顺父母，其实是真的还不错的。
可是其实陈医师的手表戴最好。
够
了，
够
了。你给我
做形象，
真的。
还是奉劝我们的年轻朋友赚钱呢，不是为了要享受一些，不过。你既然你的能力这么努力去工作，当然你要有点收获嘛。买包也好，买表、买车也好。不过以我的经验来讲，买越贵的东西，带给你的麻烦越糟糕。
对。
而且呢，越豪华的东西越不实用。谢谢。
各位朋友，大家都知道皮肤要好，最重要的重点是保湿要做好。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保湿应该从洗脸开始。我们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就应该选择不要清洁力过强的产品，以免清洁力过强的产品会把你的皮脂膜洗光光，皮肤没有办法保持水分。所以在秋冬天来临之际，最重要的保湿在选择洗脸用品上面就要挑选一个比较温和的。那此外呢，如果你的皮肤是特别敏感干燥的，建议你使用的保湿精华液之用之后再使用乳液或面霜来加强锁水的效果。祝福大家冬天都不要变成干妹妹。